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所以钱本身不是什么罪恶，也不是什么不洁净，但是呢，拥有财富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那个贪欲就常常使得财富成为一个主人，我们成为奴隶，成为金钱的奴隶，就为了，就是说我们就会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上次就讲了，我们基督徒也真的是要求神光照，我们多少时候还是在做金钱的奴隶。我们要买牧师会讲到关于简朴生活，可能他会提到说可以学会用 coupon 或者是什么。可是你知道我们人我们就是这样子，结果呢，那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变成要省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以至于有时候为了省这个钱，开了这个一个钟头去买一样东西回来，你的时间宝贵呢，还是这个省了这一点点钱啊，这个赚到了呢 ？OK， 所以我们真是很快就变成金钱的奴仆，以至于金钱成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决定因素，那这就错了啊。所以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家换那个大窗子。我们换的其实是最贵的，但是呢，也是感谢神，我们真的就是寻求神的带领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金钱本身就不会变成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受他的捆绑。那所以耶稣呢，这时候就举一个实际的善于管理金钱的例子。他说，你们要借这个钱来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呢，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们上次已经说了，钱财只是我们在今生这个旅程当中的行李。我们来的时候是赤身而来，我们走的时候也是怎么样，赤身而去。啊，所以这只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旅行的一个行李。所以这个钱财没有终极的用处。你如果在现今不善于把这个钱财按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神，用在这神爱着神的旨意来服侍神，用在这方面，有一天这个钱财无用的时候呢，你留的钱财在永恒里面，在神的面前，在神审判台前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那怎么样来善用呢？怎么样善于管理呢？耶稣这里提到一个方法，就是结交朋友。那当然这个结交朋友可以广义的来说，就是我们慷慨的把我们所拥有的去跟别人分享啊，这广义的来讲啊，去跟别人分享。但是我想，我们都不要什么，这个，我们应该要雪中送炭，对不对？我们不应当是锦上添花啊。所以呢，当然，第一个，我们用如果要把我们有的去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慷慨的。那不管是贫穷的也好，或者是我们真的我们的朋友，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去跟他们分享，我们应该是慷慨。但是更是这个结交朋友呢，耶稣所指的更是要用在周济贫穷啊，周济贫穷。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这一切，不是要我们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增加自己的尊荣，做自私的使用，用在我的儿女身上，用在我自己的这个家可以有更好像说有住更舒适的环境啊，我可以有更买更高档的车子等等之类。神给我们的钱财不是要我们做这样自私的使用，也不是要我们做自私的来积蓄。所以呢，有一天这个钱财神要我们把所拥有的去帮助别人，而特别是周济贫穷，这就是所谓的结交朋友。那有一天这个钱财没有用，我们死的时候，这个 所有的钱都带不走的。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说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有人说这是天使，因为呢我们将来要到神的国，神如果照启示录我们看见在神的宝座的周围有数不清的天使，所以他说天使要接你们到永存帐。那有人说这个他们呢就是这些接受帮助的，特别是贫穷的人，这些接受我们帮助的贫穷人，他们在神的国中他们会迎接我们。如果我们以刚才路加福音第六章八福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那所以这些人，当然我们必须了解哈，不是所有的贫穷人真的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呢，很多的贫穷人他们真正因为物质的贫穷，他们不再靠自己而来愿意来寻求神。好，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他们是一种会称，就是说会称神的名，所以就用他们。那事实上是这个他们就是指神。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所拥有的财物去周济贫穷，那么将来神会接待我们到这个永存的帐幕里去。不过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周济贫穷本身并不能带给人永生。所以这里好像说周济贫穷，神要接我们到永存帐，好像用这个来换取。不是的，周济贫穷不能带给人永生，乃是一个悔改跟相信的生命。我们是一个真正悔改而且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会把自己委身于神。既然这样一个真正悔改跟相信把自己委身于神的人，那么出于他对神的爱以及对邻舍的爱，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活出这个恩典来，他一定会把自己所拥有的来跟贫穷人分享。所以等到钱财无用时候，他的善行可以印证他的信心和悔改，因此就神就要接他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我们会看到雅各书第二章就讲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的弟兄没有的吃没有喝，你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神祝福你，可是你有你却不给他，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换句话说，表示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没有真正的信心，对神的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所以呢，周济贫穷本身是不能带给人永生，但是我刚刚已经路加福音已经说了，这是门徒的什么记号？这是门徒的记号。一个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把自己委身于神，他对神的爱，对邻舍的爱，他一定会把神所赏赐的物质的资源，以真正无私的爱，全心全意的去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以至于他们是积财宝在天上，他们将来可以得到那不朽坏的天上的财宝，其实也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的属灵的神国度的属灵的福气，也就是这个不朽坏的财宝，神应许给我们的神国度的一切的属灵的福气。好，所以呢我们跟贫穷人分享所拥有的，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赏赐。那么因此在路加福音里面，最后我们就总结路加福音论到传福音呢，乃是应当要包括身心灵和社会全人的一种服事。也就是说我们的福音工作应该是照顾到人身心灵整个需要那也就同样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也就是在这个方面跟福音有一个等于说在传福音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这些社会上这些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在生活物质生活上的一些需要但是当然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教会就有容易走极端一种极端就是讲传福音，觉得说人真正需要的是这个属灵的拯救或者说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呢，就在社会的关怀上呢，就说 不看重这方面的工作。那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强调说，我们要关心到全人的需要，以至于努力做社会的关怀工作，可是在真正福音的真理的宣讲啊，领人悔改这些方面呢就比较忽略。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啊，他们做一些所谓的周济贫穷的这些我们说的慈善的这一方面施舍的工作呢，啊，我们就说最后我会讲大概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想去帮助这些贫穷人的时候，我们最好是透过一些可靠的基督教的机构来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可靠的基督教机构，他们不仅是以物质去供应，他们也会把福音怎么样同时传递出去，也就是说宣讲的也会带给这些人，能够给他们一个真正身心灵各方面的一个真正神的这个好消息啊。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教导。那最后我们就是看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啊。那新约的书信里面对周济贫穷，我们可以看见，首先保罗的书信里面，或者即使希伯来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命令。譬如说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其实啊，这个经文是不止这些哈，还有啊。那有一些不是直接的命令，我没有列在这里，那我列在这里就是比较直接的命令。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保罗他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跟这些教会的柱石来讲到他做外邦人使徒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这些教会的柱石，也就是雅各、基法，就是西门、彼得、约翰啊，他们就认可保罗跟巴拿巴的福音工作。但是呢，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在受割礼的人，也就犹太人当中来宣讲福音。保罗跟巴拿巴是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第二章我们看第十节、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换句话说，雅各、西门、约翰他们基本上是在犹太人当中啊，受差派在犹太人当中做传福音的工作。保罗跟巴拿巴呢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们看第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所以这我们就看到很清楚的是一个对周济贫穷的命令。那么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曾经讲到提摩太前书，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些命令跟吩咐，其中关于对那些有经济上富足的人的一个吩咐和命令，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这里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那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六节也有相同的一个命令。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他们应当要献属灵的祭啊。这个属灵的祭包括什么呢？十三章十五节是包括赞美。他说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啊，这个赞美。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属灵的祭是什么呢？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里这些都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圣经上对周济贫穷的命令。即使在新约我们看见这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啊。那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很少讲这一方面？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亏欠啊。那么第二，周济贫穷呢乃是信心外在的一个表现。这刚刚我们提到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 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如果弟兄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一定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好，那其实你可以加上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5章，是讲类似的事情。马太福音25章第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请你们把这个加上去。这里讲的是一样的原则，周济贫穷是信心外在的表现。因为这里当然是讲耶稣在末日要审判，施行审判，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可是我们看他审判是按什么呢？你会看这里就是按行为啊。所以34节，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为什么你们可以来承受那个神的国呢？耶稣提供的原因，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下面就是那些没有行为的人。难道我们是按行为来赚取我们的救恩吗？不是，原则是一样的。这个周济贫穷是我们信心的外在的表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跟雅各书的原则是一样的。好，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8章第9章，他有一些关于周济贫穷的教导。其实这一个经文我们曾经在主日崇拜我们也都有讲过哈，不过我们先把其中一些关于周济贫穷的一些要点，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归纳。首先呢，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章一开始，他就说明周济贫穷的基础是神的恩典。换句话说，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周济贫穷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说，弟兄们，我把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穷极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当他们领受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当他们经历了神满意的恩典，那么在他们生命中这样的经历，经历到神满意的恩典，经历到神借着耶稣他的儿子为他们所施行的这个救恩，一定会产生一个自然的结果。这个自然的结果是神的恩典就让他们可以慷慨的去捐助，慷慨的去周济贫穷。所以这样的慷慨乐捐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乃是来自于神恩惠的工作，基于他们领受了神的恩惠，而神把这恩典赏赐给他们，他们也从神得到神的恩典所赐的能力，使得他们在属灵上很富足，也就是说属灵上富足就有属灵的能力，他们就可以慷慨的去施舍。而且像马其顿教会，他们自己本身在受大患难和试炼，而在极穷之间，是你可以说他们是最有理由不慷慨周济贫穷的，可是他们却怎么样，不但慷慨，而且还乐捐，满心喜乐，有满足的快乐 generously， 而且是什么 joyful， 是带着喜乐做出他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 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周济贫穷，是那个基础是在于神的恩典。而这样的从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一方面是领受了这个恩典，好，那么我们自然的表现也会活出这种恩典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恩典使我们在属灵上富足，使我们有属灵的能力可以去周济贫穷。那所以这一种的周济贫穷的特质是慷慨跟喜乐，一定是很慷慨，而且呢是喜乐，所以不是只是静态的，是一个行动啊，是一个行动。那这就证实他们的信心是什么？是真的信心啊！这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的，这个真的信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是保罗他首先提到这个马其顿教会，他们能够乐捐是基于神的恩典。所以接下来在第九节，保罗就提到基督的榜样，他说：“你们要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马其顿教会他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也是基督他所活出的榜样，使得马其顿的教会或者现在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也要照样效法基督。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好，耶稣本来富足是指什么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说的，他什么本有神的形象，他的富足，他乃是那位神，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说不是要抓住这个不放，不是说他失去他的神的荣耀，乃是他可以把这个暂时放下，所以他可以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道成肉身。所以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因他道成肉身的贫穷来完成这个救赎，我们可以成为富足，在属灵上富足。所以呢，基督他是神的恩典向人彰显，而这个恩典是在神对人的爱当中来表达出来。那神对人这样的爱是愿意为了我们人的需要甘心牺牲自己的权利，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他为了我们的需要甘心牺牲自己的权利，为我们成为贫穷，以至于使我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这就是基督所活出的神的恩典，神的爱的一个榜样。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慷慨能够去周济贫穷的一个神学的基础啊。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做，那个真正的基础乃是神基督，神在基督里面所向人显明的恩典和爱。那这个就成为这个基督的榜样，就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对象。那么第三，奉献的意愿比奉献的行动具有更高的优先次序。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的第十节，保罗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是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最后这句话是引用他们在收玛纳的时候啊，玛纳的时候呢，有些人收的多，有些人收的少，可是一个人的饭量是一个俄美尔，所以到最后每个人用称量的时候呢，多收的也没有余，意思就是说多收的就去补那些少收的，所以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俄美尔。那这里保罗所强调是一个均平，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相互要来供应。所以呢，马其顿的教会或者说现在哥林多是雅盖亚的教会，保罗劝勉他们把他们经济上的富裕 去供应在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圣徒。那他说将来他们也可以来补你们的不足。保罗的意思呢，可能他不一定期望说耶路撒冷教会将来就会有钱，变成有钱，而是说耶路撒冷教会在属灵上是富足的，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那个富足不是指耶稣在物质上，当然万有都是神的。那么所以呢，但是就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供应，但是这种相互的供应，保罗说呢，意愿是比行动有更高的优先次序。意思就是说，保罗说你们既然已经有这个意愿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已经一年了还没有办成，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应当要把这个意愿，真正的意愿一定有行动，真正的意愿一定有行动。那所以他说既有愿做的心，就应当照所做的去办成。那他说神喜悦的是什么呢？人有愿做的心就蒙悦纳，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必说，哎呀我现在啊还存钱存的不够多，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去帮助别人。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照你所有的，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啊，他可能连自己的生活的供应都不足够了，可是就照他所有的，然后加上什么愿做的心啊。所以神看的不是那个金钱的数目，不是金钱，不要想说我现在还不能奉献太多钱。神说照你们所有的并不是照你们所无的，然后呢，你们如果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所以意愿呢有更高的优先次序，这是为什么我刚刚就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三节，有人他可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没有爱，有没有益处？没有益处。他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可能他给的超过谁给任何人给的，还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没有爱。所以神还是看内在的动机啊，意愿是比行动，真正的意愿一定有行动。而且呢，神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无的。你不必说去跟别人比，不要比，不必比较他捐的多我捐的少。那这是第三个原则。那么第四个呢，这就是第四个原则，我也已经提了哈。所以神悦纳的施舍是按个人所有的甘心乐意的给予，不在乎金钱的数目。那么第五个，我们就看神也有一个报酬的原则啊。这个也是，你可以说也是一个报酬率啊。那这里是引用一句箴言，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箴言本身是一个智慧的语录啊。那这个箴言是什么呢？第九章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我们按原文直译应该是这样子，吝啬的撒种就吝啬的收成，慷慨的撒种就慷慨的收成。按原文翻译比较清楚一点，不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是没错。可是他更强调的是吝啬跟慷慨，吝啬的撒种就吝啬的收成，慷慨的撒种就慷慨的收成。那么所以呢，这个表明不在于一个人给多给少，乃在于一个人给予的心态，吝啬撒种慷慨撒种，不是在于你给的数目的多少，在于你给予的心态。你如果是自由的慷慨的给予，也就会得到同样种类的回报。同样种类回报就是会得到慷慨的回报。但是如果你很吝啬的给予呢，你也会得到同样种类的回报，那就是吝啬的回报。而一个人慷慨或者吝啬的给予，就反映这个人的心如何。所以呢，他要蒙慷慨的回报，乃是蒙神的赐福。慷慨的给予的人，就会受到神慷慨的把属灵的福气、属灵的恩典来赐给我们。那这个慷慨的回报基本上不是指物质上的，当然有时候神可能也真的就在物质上来祝福我们，但是更基本的是指神会以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福气来 慷慨的赏赐给我们。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听见一些见证，我就曾经听一个见证，他说神感动他的心要奉献，可是他舍不得，因为他那笔钱存了很久是要给孩子买一个钢琴，终于存到了。那但是后来他就经过挣扎，最后呢他还是顺服了，就把那笔钱奉献。但是他就做见证，结果不料年终他的丈夫得到一个 bonus， 那个数目呢就跟他奉献出去的数目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种见证，好像说，哎，你看 你给啊，结果神呢，神还是很慷慨，这个你给的，结果他用不同方式给回你，不一定的，这不要被这种见证来那个以为说，哇，那神也会慷慨的来回报，我会得到慷慨的回报。这个慷慨最基本上不是指物质上的，当然有时候像这个例子，神也真的在物质上也就给了他慷慨的一个回报。不过呢，这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看重的是心，我们要慷慨的给予，我们就会得到慷慨的回报，这是有报酬的原则。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怎么样来报应我们，这是神审判的原则之一。好，那么下面一点呢，捐得慷慨乐意的是对那位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行义的神信心的表现。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信心一定有行为。所以呢，捐得乐意的人是认识到一切东西都是神的恩典所赏赐的，他也愿意信靠神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包括他将来的需要，以至于他现在可以慷慨而且欢喜的施舍。就像那个寡妇，他把两个小钱是养生的通通献上了，他是真正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切拿出来，连养生的都献上了，他的生活怎么维系，他是完全仰赖神的供应。所以呢，他才能够这样慷慨的奉献。那当然施舍也是一样，所以这就是信心的一个什么真正的表现。一个对神真正有信心的人，不但是顺服神的命令去行，也把自己的需要完全怎么样，完全来倚靠相信信靠神来供应。所以在这种信心之下，我们就可以慷慨而且是乐意的来施舍。所以施舍慷慨周济贫穷的人是对神的恩典具有信心，是表明他是一个属神的人。那这样子慷慨的能够奉献，保罗说是神把恩惠赐给我们，所以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换句话说，神的恩典很丰富，他给我们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满意的恩典，使我们有拥有这些财富上的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不但如此，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也包含属灵上的能力。所以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满意的赐给我们，给我们物质上的丰富，也给我们属灵的能力，去把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去分享给别人。所以我们就可以满意的多行善事，让你们凡事充足，能够多行善事。换句话说，神的能力不但供应我们需要的财物，神的能力更大的彰显是让我们可以自由开放的满意的带着慷慨喜乐的心去供应别人，这是神的能力更大的彰显。所以神的能力供应我们慷慨乐施的那个意愿，供应我们慷慨乐施的意愿，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慷慨的心，我们所需要的爱，我们所需要的实际做出行动的能力，神都可以供应我们。神的能力，神的恩典会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所以就可以像马其顿教会一样，正受很多的逼迫跟患难，而且又是那么的贫穷，然而他们竟然还要要求保罗使他们在这供应耶路撒冷圣徒的事情上能够有份， 能够凭着神的恩典做出这个信心的回应啊。所以呢，神若是我们慷慨周济贫穷是神的恩典，我们顺服神做这样的事情，神也会慷慨的回报我们，而且神会给我们加倍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更加在这个行善施舍的事情上更多的去周济贫穷啊。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能够周济贫穷是我们对神信心的表现，而这种信心也使我们经历神能够赐我们满意的恩典，来使我们可以满意的去行善乐施舍啊。那么下一点呢，乐捐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人可以赞美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他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啊，这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其实所指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有能力，也在物质上供应我们，使我们可以去施舍行善，来增加我们仁义的果子，叫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慷慨乐捐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使人可以把感谢归给神。好，那么最后保罗也提到，对信徒的向他们马其顿跟哥林多教会是去帮助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所以这是属于一个对信徒的一个周济的施舍。那对信徒的这种奉献呢，还有一个另外一层的意义跟属灵的益处，那就是能够使彼此之间建立更深切的一个关联。所以呢，十三节，他们从这供应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不仅是荣耀归给神，接着说什么，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所以就会看见领受的人怎么样，跟给予的人之间就可以建立一个更亲密更密切的一个彼此之间的相爱的一个关系。好，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关于周济贫穷的教训。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大家，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我们的金钱的管理上不要忽略这一点。至于实际上该怎么做呢，我刚刚已经建议大家，我的建议是最好我们透过基督教的这个宣教机构啊。那有一些宣教机构，譬如说有一个叫 Compassion， 它是在全世界各地帮助所有贫穷的孩童，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而且这个 compassion 凡是被接受帮助的孩子呢，必礼拜天一定带他们到教会去啊，就是一定他们要参与教会来学习认识神啊。那么当然这一类的机构很多，做基督教孩童的这种贫穷的小孩的机构非常多啊。那也有宣教机构，所有的宣教，譬如说我们现在支持的宣教士 Cindy， 他所属的那个叫 World Venture 啊，这个 World Venture 它里面也有一个叫 Relief Ministry， 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是有小孩子，我们收集了一个奉献，我们有一部分就是送到 World Venture， 因为他有做一些也是就是说是属于这个宣教里面一个部门，就是做这种周济贫穷的。那他们这些都基本上都是不单照顾到身体的需要，也是照顾属灵的需要啊。那所以这一些资料呢，我也许以后等我比较有时间，我可以试试看，可以去提供一些可能的一些。那其实很多像 Campus Crusade 啊，我想你们都知道 Campus Crusade 他也做的。也做很多，他像苏联有很多的孤儿院，苏联很多的孤儿，很多的孤儿他们都住在地下水道，那苏联很冷很冷的，没有暖气哈。那他们也在那边做很多孤儿的，那当然还有很多 像现在在这个中东的一些国家啊，这些回教国家都在内战啊，也就是很多的这些贫穷的，还有非洲很多。那这些宣教机构呢，他们也都有一些做周济贫穷的慈善的这一方面。印度啊，也有做印度，那么其实也有做中国，不过中国可能比较不方便报道一些事情哈。总而言之，我就是建议大家透过基督教的机构啊，来啊进行这个周济贫穷这一方面。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的贫穷可以因着他成为富足。所以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神眷顾地上的贫穷人，无论是孤儿寡妇，无论是寄居的，或者是贫穷的人，都是神所关心的。特别在旧约历史的后期，这些贫穷人更成为谦卑倚靠神的人的一个代号。天父，我们实在是看见今天我们跟随你做门徒，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很清楚的，耶稣的教训表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身上有一个记号，那就是周济贫穷。那也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拥有的财富慷慨乐意的去跟别人分享，特别是供应那些贫穷的人的需要。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像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万民都要聚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时候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出来。而主耶稣自己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在金钱上去周济贫穷，成为审判的一个依据。天父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像耶稣所劝勉的，我们必须把你托管给我们的财富善于的按着你的旨意，我们来服侍你，好让我们在财富无用的时候，你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我们在你的东西上我们忠心，那将来你就会把我们的东西，或者说真正的财富，也就是你所应许的一切神国度的福气，来赏赐给我们。天父，求你让我们真是一个聪明人，不要只看今生，让我们为永恒来做打算。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